家好，很高兴欢迎第一次过来的朋友们，请不要把圣经关了。我们在单张上面也可以找到大纲，希望帮助大家跟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两周前我在上海的一个教会，我第一次去的一个教会是什么地方呢？上海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就中山公园附近，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教会，然后真的是让我很受鼓励。五年前没有那个教会，刚开始有二十几个人。两周前我去的那一天上午有两趟聚会，已经有将近400人都过去。然后另外让我很受鼓励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听说中山公园附近的教会很多很多，不只是我说的那个教会，很受鼓励。尽管如此，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其中的一两个教会正在混乱之中。我没有听说，但是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当然这不限于上海，也不限于国内，伦敦也是会有几个教会正在混乱之中。原因挺多的，说不定一些教会正在经历以下的情况。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许多弟兄姐妹感到很困惑，甚至被伤害了。理由很简单，最近一些核心的成员离去他们的教会，最近一些核心的成员离去他们的教会，也许甚至包括一些同工刚刚离开他们的团契生活。对于留在教会的人来讲，有很复杂的感情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被伤害，他们怎么走了？被糊涂了，他们为什么走？被灰心，被疑惑。从他们中间离去的那些人是他们的好朋友，并且他们最近所传讲的信息有一定的吸引力。也许他们这样谈：离开的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热心，都很虔诚，他们说的是不是有所道理？我们确实有一点缺乏。难道留在教会的决定实际上不对了？恐怕我们应该跟着他们一起走呢。被糊涂，被灰心，被疑惑。从教会的历史我们晓得，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很有可能将来我们每一位也都会有所接触。因此我特别高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底，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约翰一书。正好约翰的远先读者也在面临类似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这周有没有抽出时间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很有可能你的感受跟我比较相似。一方面觉得有好几句话很熟悉，也许刚刚那个柳芳读的时候就啊，我听过这句话啊，这个比较熟，有几句话很熟悉，也是很宝贵。比如说你看第四章第十节，看看四章第十节有几句话在约翰一书，如果你可以把它们刻在你心中，真的非常宝贵。你看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所以一方面觉得很熟悉，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话很难懂，甚至感觉有点矛盾。不可否认的是，约翰跟保罗他写的很多书信，包括我们很多人最近 都在学罗马书，跟保罗写的书信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次的讲道来帮助大家慢慢适应约翰的书信，通过一个总览讲道来让我们认清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好不好？咱们一起可以探讨约翰的目的，可以想一想他写作的风格，以及我们可以稍微开始了解一下当时教会所面临的情况。那么不管我们现在已经读了没有，不要紧，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们可以都被装备，在今后的日子可以继续读，一边读一边提那些最有关的问题，并且呢，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知道如何为这两个月的系列讲道如何献上最有针对性的一些祷告，如何祷告。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约翰的目的。约翰的目的，在 St. Helens 教会，如果你们刚开始融入到我们的团契生活，也许你没有听说过，但是留在 St. Helens 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我们很重视的是什么呢？我们特别强调要明白作家的目的，我们很重视作家目的的重要性。有时候这的确很困难，有时候比较明确，比如说福音书的作家或者书信的作家，他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甚至他说，他这样写说，我把这些事记下来是为了让你们可以什么什么什么。那么约翰一书是谁写的呢？也就是使徒约翰，跟耶稣待三年的时间的那位门徒。那么熟悉他福音书的人知道，在福音书的最后几章，他让我们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写福音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的书信呢，反正约翰一书是比较相同，在他的结尾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写这封书信。所以咱们一起看五章的十三节，五章十三节，约翰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你们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他写信给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他写给那些基督徒，让他们知道他们确实可以有把握，可以有把握，他们已经有永生。感谢主，作家的目的很清楚。话虽这么说，我必须承认，以前抄约翰一书的时候，我未必在我心中结出有把握的果子。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熟悉约翰一书的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读的时候，虽然你知道他的目的是让你有把握，但实际上感觉读完了就没有把握。上一次在福音之家讲约翰一书，好像是2009年，当时有没有人参加？2009年有几个人？你们可能已经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当时我跟敦中讲的时候，我们跟着许多参考书提出约翰所给的三个测验，就是约翰一书你可以看到三个测验：信不信真理，行不行公义，爱不爱弟兄，就是有三个测试，你信不信真理，你爱不爱你行不行公义，你爱不爱弟兄。只要你可以在这三个方格里打勾，你就可以有把握。只要你啊，我信这个真理啊，我爱弟兄啊，我行公义啊，那我就可以有把握。通过这三个测试，这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参考书都会特别强调啊，有三个测试。好是好，但问题是有时候进行测试之后，我却不知道我是否要感觉我到底有没有通过这三个测试。比如说 咱们一起看三章第六节。三章六节，约翰说什么？三章六节，凡是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未曾见过他，也不认识他。弟兄姐妹，我问一下，这句话有没有让你感到很有把握？我觉得你看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处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现在就有把握是不是？没有，约翰 他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书信是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我很感恩，最近在一些人的帮助之下，我对约翰一书有更清晰的理解，更清晰的认识。约翰确实要让我们有把握，但不是说他要让基督徒知道不知道，而更多是让基督徒让你知道你知道。我再说一遍，不是让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而更多是让你知道你知道。我用一个比喻帮助大家分辨如此的差异。收件箱有两个电子邮件，好不好？其实可能比两个有更多一点，但是收件箱有两个，一个有网上的链接是一个自测，另外一个有 PDF 附件是一个证书，说明你通过了。差异很明显，第一种等于在工作面试的时候，他们说你过来之前你先要通过网上的这个自测，我们要确定一下你之前高考的成绩到底是不是正确。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等于收到以前高考的证据，来证明你以前确实得到那个文凭。大家是不是同意这两种真是两码事，它的效果？那约翰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开始怀疑，那没有，相反，他想让我们放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已经得到了永生，让我们弄清我们为什么可以有把握。之所以这一点何等的重要，是因为当时基督徒所面临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开始了解一下当时教会的情况，好不好？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咱们看一下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了，你们听过地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地基督者起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这就表明他们是不属于我们的。其实他们并不属于我们，如果真的属于我们，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那正如在开头我所分享的现代例子，当时的教会最近有一些人离去他们的团契生活，那约翰干嘛用那么强烈的措辞来提到那些人呢？即使以前那些人算核心的成员，甚至最亲密的朋友，约翰要像他想让那些远先读者认清，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站在同一战线，他想特别全告他们，全面他们，那些人跟你们并不在同一战线。为什么？那这几个礼拜我们一起会慢慢来发现吧。要是这就你们从头到尾读一读，你会看见那些人，那些离开教会的那些人， 他们生成，他们得到了更高的知识，更多的高模，更大的权柄。虽然细节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但显而易见的是，离去教会的人所宣扬的更深的体会，那一定对那些留在教会的人来讲是蛮有吸引力。毕竟如果确实有更好战胜罪恶的方法，谁也不愿意去接受呢？你愿意吗？如果有真的是有更好可以战胜罪恶的方法，谁不愿意去接受呢？如果确实有对神更全备的知识，谁也不愿意去得到呢？所以约翰给他们写一封信，让他们放心，不管那些人是怎么说的，你确实可以知道你已经得到了真正的生命。好像约翰的目的有两方面，一边让他们弄清他们确实已经得到了永生，另外呢，让他们认清那些假教师错误的认知，让他们认清假教师错误的认知。那我知道每周日当我们每次聚会会有一些人是还没有得到生命的，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一些非信徒朋友，一些慕道友，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中间。那虽然这封书信主要是针对基督徒，针对那些已经得到永生的人，其实我告诉你，你们从这封书信也可以很有收获。这两个月的讲道可以帮助你们更加清楚地明白正统的基督教，因为你们要知道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不见得都是正统的，符合上帝话语，符合圣经所讲的信仰。抄这封信会帮助非信徒朋友明白基督徒和其他人一些最根本的一些差异，所以特别高兴非信徒朋友在我们中间。最起码你们会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仰上核心的位置，以及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很有把握，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很有确据。因此呢，无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我希望当我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最起码可以提两个问题。所以从明天上午或者你下次读的时候，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可以提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可以提这段经文如何帮助真正的信徒可以有把握。这段经文如何可以帮助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有把握？第二呢，可以提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这段话如何揭露假教师错误的认知？这段经文如何揭露假教师错误的认知？弟兄姐妹，上个学期你记得没有，王毅帮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在讲到之前可以做好准备，你记得吗？之所以今天有总览讲道，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抓住这次系列讲道的机会，聆听最有效的、最清晰的聆听神的话语。那么每次聚会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那两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可以提，希望我们可以读一读，然后提这两个问题。这段经文如何帮助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有把握？这段经文如何可以揭露那些假教师错误的认知？其实我觉得可以加上另外一个问题，也很值得。什么问题？明白约翰的风格 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明白约翰的风格。其实如果你们是刚开始过来，两个问题就可以了。如果你们特别认真，你这个第三个问题可以加上，好不好？明白，有所了解约翰的风格，如何可以帮助你明白这段经文？那咱们先翻到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好不好？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诵读。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吗？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通过这几节经文，通过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一下原先教会所面临的情况。我们同时也可以继续想一想约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但其实同时我们可以开始观察约翰写作的风格。也许你跟我一样，刚开始觉得约翰一书很难，其实我现在也是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明白约翰的风格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说不定我们觉得很难，是因为我们比较熟悉使徒保罗他写的很多信。保罗他写的很希腊化，非常希腊化，他的风格，他很重视线性，很有逻辑性的，他特别重视逻辑性的论证，因此保罗的书信含着许许多多的连接词，对不对？学罗马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既然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什么，并且什么什么，因此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约翰希伯来写作的风格非常不一样，不像保罗线性的思维方式，约翰用另外一些做法来表达他的意思。比如说他提出的很多观点是三个一组出现的，他说的他表达的很多概念都是三个一组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你注意到没有？孩子们，父老们，青年们，然后再来一遍，孩子们，父老们，青年们，三个一组出现的。或者你看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什么什么什么，第八节，我们若说什么什么什么，第十节，我们若说什么，三个一组出现的。或者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凡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第六节，反说什么什么什么，第九节，凡是说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话。如果你回家之后继续读，真的很有意思，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这些三个一组出现的都是总分分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作为表题，然后以后的两个来解释，给我们一些含义，更多解释。比如说你看刚才二章十二节，孩子们，其实约翰常常用孩子们这个称号。比如说你看二章一节，孩子们，十八节，孩子们，二十八节，孩子们，他就是说到什么呢？众信徒，毕竟我们都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是神的孩子，如果我们是基督，那孩子们，众信徒。然后呢，十二节、十三节，他开始用另外两个称号来区分， 父老们，年轻们。我这举另外一个例子，十二节，他说你已经得到赦免，这是个标题。然后十三节提出两个含义，因为你们得到了赦免，那你们认识神，你们已经得胜了那恶者。不要紧，当我们到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的去看。我们现在只是稍微了解一下约翰写作的风格。谈到约翰的风格，咱们不必忽略约翰一书的结构，它的结构。周三晚上我们常常提结构的重要性，对不对？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段经文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原先作家的目的，它到底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什么？尽管如此，在圣经中某一些结构却不是很清楚，真的很难，没有那么明显。表面上约翰一书没有很清晰的结构，好像约翰陷入循环的思考。我知道如此循环性的结构，如此循环性的思维，不限于希伯来的写作风格，比如说很多中国最经典的文学也是一样体现着如此的风格。所以我们很多人觉得很难懂，是不是？因为我们现代人，我们受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国内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西方的思维，就是很逻辑性的，没有这样的特别循环性的。那么一会儿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翰他一会儿提出真理，然后开始接下来就开始谈到顺服，忽然就开始谈到爱心，然后再一次回到真理，就开始谈到顺服，然后再一次看到爱心，循环性的来讲，的确是有一点循环性的。但我越来越被说服，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作为转折的一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许到了系列讲到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决定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被说服，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作为一个转折的一段话。今天我不想把细节分享给大家，但要是感兴趣喝茶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谈，然后我可以多跟你们讲一些细节。但最起码咱们现在可以注意一章一直到二章十一节特别提光明与黑暗。所以在开头从五节开始光明和黑暗，然后到结尾光明和黑暗，然后书信的后半部分呢，如果你从头读为到尾读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哪些被重复的词，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是吧？每次从头到尾看一本圣经的一本书，你可以注意有哪些被重复的词。如果这周你读了约翰一书，你注意到哪些词呢？其实很多很多，但最多之一就是什么呢？世界。约翰用世界这个词总共有23个字，然后除了一次之外，其他22次提世界都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二章十五节到结尾。那么约翰帮助远先读者明白，离开他们教会的那些人虽然看起来很属灵，但实际上他们属渐渐过去的世界。他们看起来很熟灵，他们声称有什么更高的知识，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属渐渐过去的世界。那我们要发现约翰在前半部分一直到二章十一节他所给我们讲的一些原则，这两个星期这三个星期我们会一起看， 这些原则，它在后半部分就应用在眼前读者正在面临的情况。大家清楚吗？不太可能，但不要紧，不要紧，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这几个月一起慢慢一起学，越来越熟悉约翰的风格。总之，现在要请起来。总之，约翰想让远先的读者明白，活在黑暗的世界，他们感觉上好像是缺乏信心，但其实他们可以很有信心。我再说一遍，他们感觉上是好像缺乏信心，但其实他们确实可以有信心。他们可以弄清为什么他们可以有把握，他们可以认清离开教会的那些人他们错误的认知。或者换句话说，约翰要把往往比较模糊的事情在这里说清楚。约翰其实也是耶稣通过约翰，他要讲一些往往比较模糊的事情说清楚。离开他们的那些人看上去是好像挺好的，看上去好像是无害的，但确实有害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哪里，将来我们会在教会中会发现，我们会接触不模糊的情况，不模糊的事情，甚至我们的一些朋友会开始谈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甚至他们会离开我。我希望这两个月的讲道会帮助我们做好准备，让我们到时候确实我们可以放心，我们所相信的的确是有道理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其实不只是约翰，如果你们是刚信耶稣的，希望你们可以明白，其实也许你们在我们中只是一段时间，然后一会儿就走了。这不只是约翰、保罗、彼得，包括耶稣他自己，都提到假教师的危险。其实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一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很可怕是吧？他说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那约翰写这封书信好像正好是这点，有一些人在他们教会起来然后走了，把一些人跟他们一起走，引诱他们。朋友们，这是现实的情况，这是现实的情况。不管国内还是在伦敦，咱们不要自满。其实我相信这次系列讲到可以特别帮助我们为国内教会讲来祷告，但也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为 Sir Helens 祷告。通过一起学习约翰一书，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好的警醒。那么结束之前，我想开始提如何可以为这次系列讲到来现场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小组继续来讨论如何祷告呢。我觉得先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可以求神通过这次系列讲道来给我们把握，求神通过这次系列讲道，通过我们一起的学习，求神使我们更有把握，使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已经得到了永生。虽然我们活在黑暗的世界，但我们已经被得救了，我们已经确实认识神，我们已经与他有关系。下周我们会开始发现，这个是跟我们所领受的十足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下周来看。这样祷告，求神给我们把握。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求神通过这次系列讲道给我们装备。 使我们知道如何可以分辨错误的认知。我们要发现，通常我们并没有那么明显知道这是不是真理，我们是不是要跟他们一起走。那通过这段，通过这次讲到系列讲到，求神给我们装备，这是两个主要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加上第三个，我们可以求神通过这次系列讲到给我们喜乐，真的是给我们喜乐。虽然约翰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有把握，让我们弄清为什么可以有把握，让我们认清那些假教师错误的认知，但我希望我们不只会积累一些知识而已。约翰确实特别重视我们所知道的，其实如果你看被重复的词 know 知道是很重要的一个词，重复了很多次，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确实知道。但与此同时，他所提的这些真理非常宝贵，咱们可以求神使我们在默想当中充满喜乐。其实据我所知，当我们越来越珍惜这些真理，我们所知道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弄清我们确实有把握。当我们珍惜这些真理的时候，当我们默想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话，我们会更加清楚的可以认清那些错误的概念。那我们再一次看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你看，咱们基督徒已经得到了赦免，你看到吗？第十二节，二章十二节，咱们基督徒已经得到了赦免，因此咱们基督徒已经认识神，我们已经胜过那恶者。不像别的主流宗教，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我们根本不需要追求别的，我们根本不必缺乏信心，我们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已经战胜了魔鬼，怎么可以那么有肯定呢？回家继续读吧。咱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全备的话语。主啊，之前我们唱的那首歌作为一个祷告，我们是这样祈求的，主啊，求你通过你的话语建造你的教会。那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来通过这次系列讲道来建造你的教会，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使徒所记载的真理，我们所得到的永生，我们确实认识你，我们已经认识你，感谢主。所以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认真的学习，努力的默想，更加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装备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在模糊的时候可以看清，可以认清你所交托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充满喜乐。向祷告奉主圣名，阿门。朋友们，我们可以用八到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看单章上面有三个问题：为什么接触假教师往往让信徒缺乏把握呢？然后其实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们应该很快可以 解答，因为我已经基本上跟你们讲，可以看看周边的人有没有听，一起讨论。